今天我们早上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开宗明义的就把这个约兰王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2年，对这个约兰有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就是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的父亲，他的就是不像他的父亲亚哈，也不像他的这个母亲这个耶洗别这个样子。那么，但是呢，他为什么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他虽然他也除掉了一些巴利的柱像，但是呢，他仍然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我在这个地方也稍微分享这个第一点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教堂的里面继续有一些的工作，但这个教堂一开始就有一些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神的百姓陷在罪中的那罪，那个是指什么呢？那个指跟同样神为这个儿女的这个犹大之间，因为害怕这10个支派的人以后到耶路撒冷去圣殿里面敬拜神，这个10个支派的心会归向大卫家，以至于怎么呢？就做了一件事情是让神憎恶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就他们在但也好，他们在伯特利也好，他们在那个地方就设立了牛犊，说这个你们在这里敬拜就可以了。所以以后在耶稣那个时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边，在这个跟他个人谈到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祖宗说敬拜神要在山上啊，你们到时候在耶路撒冷，就是种下了一些阴影。我今天放眼看，像这样一个尼巴的儿子，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是不是一直还在今天？不单单是在那几千年前的北国南国神百姓的当中，今天也在现代的神的儿女们当中也筑起了这样的墙，就像宗派，对不对？长老会的不希望这个人跑去进行会，进行会的不希望人跑去什么，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地方教会的，或者说这个地方教会这个有不太清楚的，有一些什么召会的，不希望他们的这个信徒跟其他神的儿女们往来。我这句话为什么讲的那么重呢？今天人的血气肉体的里面，就是会为了自己的影响力受到影响，而立起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让神的儿女不能够往来的这件事情，都是神所看为恶的事。其实今天他归大卫家，神早就应许大卫家以后怎么样，你怕你的权力，你怕你的影响力受人家影响，结果怎么呢？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就竖起了一些东西，让人死不往来。这是神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怎么样呢？一般的人都会忽略。像这个约兰，他不像他爸不像他爸这个亚哈，那么。不像他爸亚哈，也不像他的父母亲那个样子，那是什么呢？他们不是说在自己的教内竖起壁垒。亚哈娶了耶洗别以后，是把外教的东西引进来，这是比在教内树立这个围墙更加惹耶和华震怒的。大家了解吗？所以今天在我们信仰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东西怎么样呢？我们所谓的信的耶稣，只不过是到最后只是个名，但事实上里面的实质呢，都是外教的东西，而实行在今天神儿女们的中间，这是神看为最大最大的 这个比怎么样？比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现在最终人的罪还要更加的厉害的，神不喜悦的。今天我们有吗？今天我们常常用社会上的很多的做法，或者异教徒很多的做法，这个有很多的一些的东西怎么样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完全的专注的转向耶和华上帝，而让我们的心是离开耶和华的上帝，去看重那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事情我们在这个基督教界那么久，真的好像已经慢慢慢慢的耳濡目染，也不以为奇怪了，就是借用一部异教的东西也不奇怪了。最近我看到一本书，是2014年10月出版的一本书，叫《掺杂异教的基督信仰》。原来今天我们所看重的不能够更改的，一定要这样的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从神的心意，不是从神的话，也不是圣经里面真正记载的，而是什么，都是一些异教他们那个时代所这个流行的，而以后慢慢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挂上了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牌子，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又成为基督教现在的运作不可缺少的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教堂不能够缺少吗？你好去看，我们好去读圣经，初期的时代有教堂吗？你慢慢去看看教堂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教堂很多的建筑的形式，你看看是不是跟过去什么时候的一个什么的庙很相近，还是怎么样？我慢慢去追根的时候，发现那个根源不是从神的话，不是从神的心意，不是从耶和华上帝所那边所来的，有很多的东西，你慢慢就会发现这里面就掺杂着亚哈跟耶洗别他们所谓带进来的东西。就算这个没有，神儿女的当中，人因为自己的这个，我常常讲宗教地位的影响等等怎么样呢，就要筑起垒。这个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19代以色列王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说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从所谓的教派的里面出来。我不说那个教派不好，但是我们不能就好像说，不是说当时的圣殿祭祀体系不好，而是说等到这一个东西已经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拿住这个东西做我们的核心，不管神的心意呢，还是我们要看重神的心意，而慢慢把这一些东西次要的摆在一边，不去看重它，这是求主要光照我们的。约兰是这样的一个王，圣经的里面已经给他定位，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从耶和华眼睛看为恶的事，他没有行他父母所行的，但是他仍然离不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人的罪。我们要小心，你不要去接受一个教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真正跟随耶和华上帝，真正成为一个信仰跟随神的人，这是非常关键第一点。啊，第二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时候，背叛，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别人降服于你，你就了不起了，到有一天人家可能会背叛。背叛也不管是他错还是你对，或者是你错还是他对，这边有一个事实，就是人的背叛跟人的归顺，这个是一种会改变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会有改变的。我在那个地方也真的想到说，其实别人背叛你只是不愿意降服你了，你损失的是他们怎么呢，是他们一年有多少十万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的这个给以色列王做进贡。现在亚哈死了以后，摩押王就背叛了，背叛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 不晓得你这个儿子约兰到底跟你父亲这个亚哈本事大呢？我要倒要试试看。这个亚哈本事大，我们不敢不进攻，但是呢，这个约兰你接续起来了，你的本事有多大呢？我们不晓得，所以呢，我们不愿意给你十万这个羊羔的毛跟十万公绵羊的毛，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们不要了。人常常因为利益的关系而做出一个彼此之间背叛的事啊！今天有很多人，你看看他不背叛你，因为他有利益，等到有一天这个利益没有了是什么呢？他可能也要回复到他认为是正义的这一方。今天我们人跟人之间难道就是要用这种世界上的方法，我要鼻子压着你嘴巴让你没有办法非要听我的话，因为我用着什么东西控制着你，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世界上是这样，但在神的儿女们当中能这样吗？所以我在这边讲的说，这个以色列王去攻打摩押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但是似乎到后来怎么样，耶和华上帝好像也允许他们去打摩押，摩押也会给他们打垮。这件事情我在想，不是说以色列王他这样做对，所以神给他打赢，根本以色列他们做这件事情他们本来就是会打赢的嘛。这是我很真实的想法，我也不给他过度的解读。世界上有很多的事，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你怎么做？世界上的人怎么运作呢？你能力比人家强，你就赢他吗？你能力比人家差，怎么样呢？他就打不过你吗？他就向你称臣吗？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两件事情，记载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为了利益的关系结合在一起。我不晓得以色列王约兰约了犹大王约沙法，去约了以东王，这三个王联合起来打这个摩押，他们是有什么共同利益？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我知道至少他们的共同敌人是这个摩押，所以他们会联合在一起去攻打他。你想想看，三个王联合起来攻打他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假如不在其中，那么谁的实力强就谁赢嘛。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哈。我们也不要这个无限上纲的一直解释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哇，搞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我在这边看得很清楚的是，他们三个王联合起来是摩押王绝对不能跟他们打的。但是这边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要绕行七天的路程，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的牲口也好，他们的人也好，统统都累了，都没有水喝了。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有再大的军事的实力，但是你在这个饮食，你在饮水这方面也缺乏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我们在那边就看见了，他们本来根本不来求问耶和华，是不是这样？以为说是我们人商量了啊，你犹大王也愿意，以东王也愿意，所以我们去打赢打赢了。没有想到这个千算万算，还有一条没有算到的是，你这样的行军七天以后怎么样呢？会发生这样一个找不到水喝的情况之下，那你要怎么继续往前行呢？他们这个时候才想到要去问先知，要想去求问耶和华。我在这里看见了一个圣经的记载是那么的真实。今天有很多的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先决定了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等到怎么样做到发生一半有问题的时候才来想到是主啊，是不是这样？而这段圣经里面记载让我最不懂的是以利沙这个人。今天我们常常读圣经以后怎么样呢？把先知神的仆人，对不对？抽离式的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应该是这样，道德、爱心、忍耐、信心，哇，给他立出很多的标准，这个才叫真正的标准的神的仆人。错了，这只是一种观点。 圣经的记载是事实，圣经不是记载这些道理。我们可以把许许多多神的仆人，这个先知，那一个什么这个祭司，那一个所谓的士师，他们的好的，通通把它这个通通把它挑出来，然后讲到说，真正神的仆人是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是你的自由。但圣经里面记载每一个神所用的仆人，不代表这个仆人。神的仆人完全的不是说很完美的人才能够做神的仆人，他在为神传讲神的话语的这件事情上能够忠心，神就用他忠心的这一部分。今天我们常常有人说，哇，你是神的仆人，你怎么还这样？那是你的观点。上帝觉得说，这一个人有这一方面他可以用，神就用他，那是事实。问题是我们有哪一部分可以被上帝用，这是我们要看的。我们不是用个标准去衡量别人，看人家像不像神的仆人，这是一个很扭曲的东西，你知道吗？这都是一个把圣经的记载，把它这个所谓的系统化、道理化以后的一个结果。但圣经里面记载的神的仆人不是这样，信不信？我们把我们头脑里面归纳出来什么是神中心的好仆人，你一天两天三天，然后再去看圣经里面神用过的人，斗得进吗？因为你是把很多的人的长处摆在一起说神的仆人应该要这样，是吧？这是你的想法嘛？但是一个一个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嘛？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道理化，有的时候会误导人的。我在这边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你看看，这个以利沙讲的话有点像走江湖的哈，像黑道有没有哈？怎么黑道？我若是不是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我理都不理你。这句话是不是这样讲的？哎，这个话有没有点像我的口吻呢？讲话这样讲话，属血气吗？属肉体吗？属灵吗？但圣经里千真万确记载，以利沙就是这样。不因为记载圣经里面他是个先知，他这样讲话，我就觉得他对不？我也觉得他太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的讲话输血气呢？不是看在某某的情面上，我理也不理你。那么难道耶和华上帝真要借着向以色列王约兰说话，你也不说，你也不忠于上帝来说吗？哦，你是因为看人前面你才说吗？所以我要讲到的一个事情，你不要说什么牧师、长老、传道、宣教士，他是个人，他有某一方面可以被上帝用，我们为他感谢主。不是说一个被神用的人每一方面都做得很好，这样的想法是你自己想法的错误嘛？你怎么可以怪人家一个服侍主的人去推翻上帝能够用他的那部分呢？为什么呢？上帝用这个以利沙讲的话，你水会满了你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而且你们怎么样一定可以打败这个摩押王，对不对？他们的田每天要被你们堵住啊，泉水要被你们堵住，你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姊妹，神没有因为他讲这样的话，我若是不是看在犹大王的情面上，我理也不理你。这样很血气的话的话，神也不因为他讲的时候上帝就不用他嘛，上帝还是用他嘛。到最后我的一个看法结论怎么样，今天我们人常常由我们人的头脑去判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太超过了，神都不这样的这个怪罪约沙法还继续使用他，我们有什么意见呢？弟兄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今天你看在基督教界，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你不要去看不顺眼别人，我们只要专注在神能使用的这一部分，我忠忠心心的回应就好了，是吗？你也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批评你，也别因为别人批评你了你就拉倒，我什么都不做，那是 神正要使用你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被神使用的时候，不要因为别人这样讲那样讲你就拉倒了，我就不管了，这样的想法得罪神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比上帝还大了嘛，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很真实的，不是在道理里面，我们很真实的看这个约沙法讲这个话，在人的情面上都有点过分了吗？不是吗？别人是谦谦卑卑的要来寻求耶和华有什么样的话语，对不对？你有你就讲嘛，什么情面不情面，你看这个话非常有歧视的嘛，对不对？以色列王你就看不起，这个犹大王你就看得起，是这意思吗？但是人就会这样，你不要把一个神用的人把他以为就是个神人了，就是一个完全人了，没有这回事，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但是呢，哪怕他是个不完全的人，他里面有一点点愿意被上帝用，神也乐意用他的话，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凭什么去批评人家讲的这个话有歧视性的字眼呢、啊、或者干什么呢？是吗？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在这边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以利沙居然是这样的口吻，这样的心态，但是呢却没有影响上帝用他来回答求问耶和华，想要借着以利沙回告诉他们耶和华有什么话，有什么这个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打仗到底上去打仗输还赢，有没有？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我在这边讲的是什么呢？当攻打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这个摩押王啊，摩押王被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在城墙上拿他的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居然触怒了耶和华，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以至于怎么样呢？于是三王就离开了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今天人，你看看那些得意的人呢、啊，以为怎么样了他就赶尽杀绝，对不对？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到一个地步招惹人的痛恨。做人做到这样，耶和华上帝都看不过去。赶尽杀绝吗？他们要去打摩押王，不是耶和华上帝命令他们去打了，是他们自己要去打了。你自己要去打，上帝给你自由，你要打，你要对付别人，你要干什么呢？但是你不要过分，你过分了哈，会招人你过分了会招人痛恨，你过分了会引起耶和华的大怒，以后你就知道了你自己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弟兄姊妹，有些地方耶和华上帝说你要攻打这个仇敌，要把他们赶尽杀绝，那是神的命令，但在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因为摩押王背叛，他们要去打摩押王。上帝，耶和华上帝只是把会有什么结果告诉他们，并不是上帝站在你这一边啊！你要了解这个事哦。这段圣经我看得很清楚，神没有站在以色列王、以东王、犹大王这一边，神只是把他知道的这个结果会怎么样，透过以利沙告诉他们。但是等到他们做了太过分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他们做了太过分的时候，人家背叛你，你只要打到他服了，让他再来降服于你，愿意给你进贡就好了嘛。你怎么搞到最后要把人家道德逼到最后，要让人家的儿子都献为燔祭在那个地方，你不是太过头了吗？得饶人处且饶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意气风帆的时候，以为我们可以做老大了，你做嘛，你做老大，你做过分的时候会惹耶和华大怒的，到最后三个王只能够各归自己的本国去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